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听师父的话。近期有同修问我，你为什么在十多年的修炼路上走得这么平稳，没有被邪恶迫害，而且还能为大家提供稳定的集体学法环境，帮助遇到磨难的同修，并且稳定地运作家庭资料点呢？我就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体会，那就是真正听师父的话，重视学法，发正念，这样才能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走得平稳。一，重视学法，发正念。我是1997年得法的。其实修炼前，我这个人比较笨，思想业重，头脑静不下来，做事不能专心致志。小时候经常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收音机、看电视。修炼后有一次深刻的教训，那就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2000年我上北京正式大法，被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两年。出狱之后，我吸取教训，不能学人，只能学法，认真学法。我看到师父讲了背法的重要，我就听话背法。开始背法时很艰难，背不下来，中途放下好几次，但是我想必须听师父的话，别无选择。最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背下来了一遍转法轮。邪恶迫害这些年，我之所以没出什么大的偏差，能够走到今天，全靠多学法。我的学法方式是背一遍转法轮，通读一遍，背一遍，通读一遍。比如今天背第一讲，明天第二讲，背完第九讲之后，明天再通读第一讲、第二讲。这些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同时我重视发正念，每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虽然我不是聪明的人，但是这十多年来，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还是走过来了。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只是知道很多关难在不知不觉中法就给化解了。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因为实名诉僵的事，我是各个派出所按名单骚扰大法弟子，有时同修见面一问，几乎没有不被骚扰的，只是骚扰的程度不同。直到有一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个同修被绑架了，有些同修出去躲一躲，我也感觉到了压力怕心，但最后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坚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不允许再发生，我只有一个方法，多学法，加长学法时间。我背完师父的新论语后，每天默写一遍，每天上午整点都发正念，那是师父给的佛法神通。一天晚上，我出去由真向信，刚出门，派出所警察来我家，见无人开门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来骚扰。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法的威力就是大，学好法就能按师父安排的路走，不该发生的就发生不了。有时本地出现邪恶干扰，自己感觉状态不好时就学法，除了学法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学转法轮，从早上看到晚上，正好看了九讲，感觉状态好了，脑袋清亮了，周围清朗了，啥事也没有了。状态不好时我就加倍学法，把困和迷糊状态学过去，连着学两三天就能冲过去。记得2005年本地很多同修被绑架，有人让我们躲一躲，我想只有大法和师父给的佛法神通发正念能解决问题，我不想分析表面的什么事情并胡思乱想，因为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大法能破除所有的邪恶因素，我就是发正念，结果安然无事。平时师父的每篇心经文我都及时背下来，这十多年来我就是靠听话，靠学法，发正念，化解了很多磨难于无形之中。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放下自保的心，让同修参加集体学法。一天，我和丈夫在超市遇到一个同修，我并不认识，是从明慧网上知道他被绑架刚出来，他的学法小组不让他去了。丈夫就说我家有个小组，并当场留了电话。当时我的怕心就出来了，等车时说请师父安排吧，是同修就让他来，不是就让他忘了这件事。到了学法那天，我从家去车站接他，临走前我和师父说如果不是同修让他找不到车站，但是向内找我还是自保。我到车站接了同修，从此他在我家学法了。他读法总是读错，因为错的太多没法一一纠正。过后我就与他交流净师净法的问题，一点点纠正他，让他不感到紧张，让他在放松的状态下改正。他自己也觉得进步挺快，学得挺好。他后来回到原来的小组，小组同修说你读法进步太快了，他说那个小组可好了。十多年来，一些没有地方住流离失所的来学技术的同修也到我家来，因为觉得环境宽松，同修没有顾虑，说我家像大法弟子的家。我想可能我当初发愿这个环境是给大法弟子准备的，都是大法资源，就给大家用，环境是师父给的，集体学法的形式是师父留下的，大法弟子就得听话保持下去。有时自己也有干扰，就是一放松周围就来干扰，让放下大法书干常人的事，晚上12点发正念也起不来了，听不到闹铃，连着2-3天起不来，原因就是学法发正念放松懈怠了，或者干常人事了，注重吃穿了。我就在睡觉前求师父让我起来，同时去掉常人心，不断强化自己的信师信法的心。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干扰多，有时候买东西吃穿不注意，就在放纵执着，这样学法和发正念就迷糊。三，讲真相。我悟到讲真相能力可能因人而异，但学法和发正念不存在能力问题，就是听不听话的问题。执着心的修去有个过程，但是做到这两件大事其实不费力，就是信师和听话问题，做到了就没有大漏。我以前不爱和陌生人主动说话，但是师父让走出去讲真相，我必须听话。开始出去一天也讲不上一个人，我就坚持天天出去，终于就讲上了，现在也是天天出去讲。开始发明会期刊也是，一次我在路上给一个40-50岁的男子一份期刊，他看上去没想要，我就把期刊让他看，他一看是真相就说真相我就要，我就爱看真相，拿了一本就走了。一次有一个高个男子看上去不善，到跟前我不想给他期刊，觉得不安全，但是马上想到头一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同修觉得有一条路危险不想走了，马上归正一思一念，破除负面思维，我就给他明慧期刊。他问是什么，我说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你看看真相，不是电视说的那样。他接过期刊说啊谢谢。世人在等待大法的福音。那天遇到一个女士和她8岁的儿子，我说送给你个真相光盘，小孩对我核实说谢谢。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个女士，我与她讲真相劝三退，她最后赞赏地说你看法轮功心多奇，坚持到现在还告诉老百姓真相呢。以前我不会向内找，随着重视学法，大法给开启智慧了，会向内找了。比如在讲真相中，有时遇到这样的人表现出非常反感，说谁谁有病不吃药死了，我就如实跟他讲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书中没有说不让吃药，我过去是患类风湿的，医学上说是不死的癌症，但我练功之后好了，那我还吃药干啥？ 那医院治病有的没治好还死人呢，个人因素到底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那你能说医院不好吗？可是不论怎么说他就是不认同。回家学法悟道，是我自身还有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通过面对面讲真相，找到了许多的执着心。如遇到这样的人，讲法轮功真相都认同，最后却说咱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别管那么多，胳膊拧不过大腿。回家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一颗保护自我的私心。有时遇到态度不好的人，我有一种想压倒对方的邪党文化的争斗心、怨恨心。遇到说话行为不太检点的异性，说明自身还有隐藏的色欲心等等各种执着心。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努力的修去这些心，把今后的路走得更正。也请大家千万重视学法。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好自己走向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走向师尊安排圆满的路上精进不止才能成神。记得师父说过，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选自红银人觉之分。修炼这么严肃严格，差一点都达不到法的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无论前方路多远多长，自己修得如何，就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在这里总结一下近期修炼过程，在修炼的过程中找出不足，走好走稳以后的路。一、学法修心向内找。师父在很多讲法中一再提醒并要求我们学法，多学法，总是不厌其烦地在讲。我深知学好法的重要性，前一时期我愿意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觉得学转法轮太多了，太熟了，熟得不愿意再看。集体学法时脑子里总是想别的东西，不知不觉就把法念完了，没有当初一接触转法轮的那种震撼和总愿意学的感觉。再加上我平时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躁，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就开始背法。一开始有点难，可是一恒心去背的时候，很快就背完了。但是还是急，我发现这种急躁心也是党文化的东西，必须得去掉。有一天，我看到某个单位的人在拔河，一边稳稳的，一边急急的，最后稳稳的这一边赢了。我联想自己学法也要稳稳当当的，应该真正稳下心来学来背。当我真正放下心来去背去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像没学过似的，感觉才明白点儿。这才让我真正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以前没有真正学进去，还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所以你拿低层次中的理指导不了你往高层次上的修炼。我现在才感觉自己在提高，层次在突破。有一天我学法看到，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选自转法轮，这几个字特别醒目。我心里一震，师父不就是要我们这颗心吗？自己就应该听师父的话，再往前迈一步。每一步的提高都是给自己做的，不做好时对得起谁呢？现在转法轮我已经背了20几遍了，非常愿意背，愿意学，走到哪里脑子里都是师父的法，有法来指导自己，每天过得很快乐。有一天做真相资料，边做边背法，结果打错了几本真相期刊，很心疼。当时就悟到，学法时就不能掺进任何其他的事情，掺进去就是溜号，同时对法也不敬。还有一次，我对一个同修讲了自己学法的体会感受，这个同修一下子就不高兴了。我当时很吃惊，他说，我给你提几条。一，你法背得再好，你没有按照去做。二，平时你太自我。三， 以前你买理财产品还让我买，我花了不少钱。这三条意见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没有偶然的事。他的话让我看到自己应该修去的心，比如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欢喜心。我很感谢这同修帮我提高，当时就表态谢谢他，没有埋怨、委屈，更不想解释。如果没有平时学法修炼打下的基础，我当时根本是做不到的。也希望同修们都从中提高上来，尤其是妒忌心必须去掉，否则新宇宙没有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很重要。背法我是一定要坚持下来的，只要学转法轮就背。每当我做三件事做得好时，我的左耳朵总是似有小鼓在敲在响，还经常能听到另外空间的练功音乐。我知道这是师尊在看护着我，在鼓励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我在救度众生这方面主要是做真相资料、光盘等，只要明慧有新的期刊我都及时做出来，周围同修需要我就供给。同时我坚持每天出去发一次真相资料。对开放小区我基本不去了，主要针对高层封闭小区。有很多高层封闭小区似乎防控很严，进门出门上下楼都要刷卡，但我每次都很顺利，要想进去师傅就安排我进去救人。我平时胆小，吃苦能力差，虽然六十多岁了还很娇气。有一天在梦中清清楚楚看到有两条狗，一只大狗用铁链子拴在树上，另一只小一点的狗在旁边站着。我上前仔细一看，大狗突然没有了，连铁链子也没有了，再看小狗也不见了。我悟到师父在鼓励我，告诉我不要害怕，邪恶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时间多救人。有一次我散发真相资料在13楼，上楼指示灯在闪烁，我想不能这么巧电梯里的人就到13楼吧，可是电梯真的就停在13楼，一对中年男女走出来，这时的真相资料还在门把上悠荡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二人像没看见我一样。我知道师父在身边给我下个罩，他们看不见。又有一次正往门把上挂资料，一个男士走过来，他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这个的，就把资料给他，我说你看看吧，他说好。我把他手中的垃圾接过来，他急忙说不用不用，我说顺便下楼就到了。这位男士拿着真相杂志转身又回屋了，原来他是出来倒垃圾让我碰到了。还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挂在对门上的资料就问我是你挂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发的就是这个，他说那你不要往我家门上挂，说完乘电梯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很懊悔，我在想你知道你拒绝的是什么，同时为自己没有及时讲清大法的真相而后悔。还有一次不知不觉从楼梯上到了28层，我自己都奇怪怎么爬了这么高，有点喘一点不累。现在我做的真相资料在质量数量上都有改善，封皮都用铜板纸打印，每个期刊里面都附加一个破网软件光盘，真相光盘里面都附加明慧周报，只要众生得到了想看想了解想上网都能达到目的，都能解决问题。一天我在等公交车时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给一个背吉他的女孩讲三退，她不退，还说我想做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我不感兴趣。我很伤心，但转念一想还是自己不好，如果这女孩事先看到大法的真相资料，明白了三退的道理，就不会一下子拒绝了。通过这件事情虽然为那女孩惋惜，反而增强了我继续做好真相资料的信心。如果众生都能看到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就相对容易了，有的同修几句话就给对方退了，我想可能与了解大法真相有关， 8月26号，我坐公交车回家，看到路旁一栋栋高楼大厦，我在想，还有多少众生没有看到大法的真相资料，没有得到大法的福音啊？自己还应该努力再做好。师父会不会再延长点时间，多给众生得救机会呢？我要讲真相多救人，不能一看到师父新讲法就精进几天，过些日子又懈怠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还有个别同修不紧不慢的说，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挺好，也没出什么事，似乎很满足。还有一个同修说，师父老说结束也不结束。我告诉他，师父延续的时间就是在等，等大法弟子走出来救人，等大法弟子的心性提高上来，等大法在世界更多的国家红传。我现在深感自己责任重大，我要主动帮助同修一起提高。如果信师信法这方面有问题了，那修炼与千万年的等待岂不是白费？我们要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被活摘，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在黑窝遭受迫害，师父心里急，我们做不好对得起谁呢？通过学法，现在我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不足，比如有时觉得寂寞心不顺，就愿看动态网，吃饭时看欧美大片，一直到看完，知道不对还有各种理由安慰自己，有时早上还睡回笼觉，这样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时发完真相资料逛一下商场，还想反正今天三件事也做了，该放松放松了。明知道现在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可是一到关键时刻还是人念占了上风。那一天就像吃香瓜，可别人吃的是甜的，我吃了就酸。吃饺子别人说好吃，我吃了特咸，很难吃。我知道这是该去什么心了。写交流文章就是为了提高，上述意识到的不足必须得去掉，意识不到的同修提出来的就用法去归正。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每天抓紧时间只为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在 DHT 平台打电话两个多月了，原本是打劝三退电话的，每天平均劝退30-40人。有位阿姨同修与我交流了一下，我打起了反迫害的营救电话。我在大陆也是遭受过严重迫害的，我马上感受到身陷囹圄的大法弟子的险恶处境。同修给我发过来揭露邪恶、曝光活摘器官这方面的稿件和录音广播稿后，我认真听、反复看，有问题就与平台同修及时交流。我头脑越来越清晰，正念越来越强，我想一定要打好电话，解体邪恶。记得我刚开始打通的是一个座机电话，电话接通后，里面传来杂音，屋子里有很多人。我开始放录音，立掌发正念，听着听着他们都静下来。我想一定要让他们都明白真相，还得叫他们做个活传媒去跟别人讲。那通电话他们听了50多分钟，我立掌发正念时感觉我的心在变大，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发放出强大的能量，我感到我的空间场也越来越清亮。我知道这些都来源于师父的加持。一通通的电话打过去，有省市政法委的，有省市610的，有医院的，我都要告诫自己要慈悲平和地对待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是最可怜的众生。我一边放录音，一边求师父加持我，让我发出最强大的正念，解体阻碍众生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念着参与迫害单位的名字和人名，让众生得救。在放录音时，我也仔细观察他们听的心理状态，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变换不同的录音。 有时我发现他们听完主要部分就挂断了，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明白了，我马上切换下一个录音放给他们听，我顺着他们的执着给他们切换不同的录音。有不少人听的时间很长，30多分钟的、20多分钟的、10几分钟的也挺多。一天下来，我一般要打7-8包案例，有时听完录音，我还要口讲跟进，和对方交流听录音的感受。有一天，某市610的一个年轻人听完录音，我就和他直接交流，我能感觉到他心情很沉重，好像是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又痛苦又内疚，想得救又害怕，说话吞吞吐吐。我鼓励他，让他坦然面对所做的一切，赶紧保护法轮功学员，立功赎罪，绝不能再参与迫害，并且希望他告诉身边的同事好友，保护大法弟子不要再参与迫害。他答应了我。过了几天，我又给他打了电话，说明我真心希望他得救。他记下了追查国际的电话传真，并提醒他向追查国际检举举报，立功赎罪。他答应了。记得刚开始几天打完电话下来，我浑身疼，发正念时直不起腰来，肩胛骨缝冒着凉气疼。我想这是邪恶的干扰，你越干扰我，我越坚定正念，解体邪恶，制止迫害，这电话我是打定了。有一天打完电话快中午1点了，竟然忘了吃饭。有时打电话几个小时，盯着电脑的眼看电脑一片白，连反馈信息都无法打出来，我就立掌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打完电话我就赶紧学法发正念，除此之外没有我要做的，也没有我想要做的。我每天必须保证大量学法发正念，保持坚定的正念和强大的能量，才能做好救人的事儿。真的，有时连下楼买吃的都顾不上，打电话饿了拿块面包或泡一包方便面。有一天发现冰箱空了，一想已经好几天没下楼了。我上平台打电话时间虽然不长，但心性提高得很快。平台同修们交流时，对法理有清晰的感悟，讲起话来能感到慈悲善念，没有彰显自己的心，只有救人的愿望。在常人中，我也是个小有本事的人，做事不甘他人后，争斗心显示心很强。听同修们打电话那么好，而且还那么谦和，我感到了自己的差距，有时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经过在平台上打电话学法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我的心性升华了。我现在听到同修们打电话，听到同修们交流，我好像找到了我自己，找回了那个本来也应该是善良平和为别人着想的我。现在我打电话，对方听得好或不愿意听，我心态平稳，不急不躁，只有向内修，找自己的原因，总结经验，揣摩对方心理，怎样使对方听真相，怎样使对方能听明白真相。我现在只觉得时间紧不够用，我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怎样去多救人。记得刚开始打反迫害的电话时，一边打反迫害的案例，我又想着劝三退。有一天我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劝退了20人，一个人不能分身啊。这时我想起了师父有关分身转生的法。师父说，我是转生过许多国家，几乎什么人都转生过，有的时候转生不过来，因为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下士来接缘得法的，我必须得找到他们去结那个缘，后来转生不过来就分身转生。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现在体悟到了师父分身转生的法理，师父是接缘救人急呀，我现在也恨不得一天当作2天用，打反迫害的营救电话和打劝三退的电话两不误。我和师父有约，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也得让众生得救的希望变成得救的现实啊。有一次大陆放假期间，有2天我每天要打10几包案例，一天下来，我感到肚子胀，全身无力，肩胛骨也疼，像感冒了一样。我问师父，师父啊，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瞬间， 一首师父的诗词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师父说：“大觉不畏苦，一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吟二正念正行》。我顿时豁然开朗，师父是让我修去一切人心，清除一切干扰，在救人的路上正念正行，勇猛精进啊！我心情激动，说不出的感恩，我的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谢谢师父，弟子叩拜师父，弟子明白了，弟子在有限的时间里一定谨记恩师教诲，修去一切人心，清除一切干扰，在救人的路上正念正行，勇猛精进。最后师父讲，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因层次有限，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救人千万别忽视了家人。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千万别忽视了自己的家人，要给家人把真相讲透。现在还有很多同修做大法的事，怕家人知道，怕家人反对。其实家人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遇事多找自己，家庭环境开创好了，对我们做三件事是非常有益的。我2002年在大街的墙上、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人。被躲在暗处的610绑架，冤判了3年，被劫持到了济南监狱迫害，丈夫和孩子都跟着受了很多罪。回家后，丈夫和孩子都不支持我学大法了。丈夫的理由是，你已经被抓了一次，你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我不被所动，因为我有一颗信是信法的心。丈夫一看说服不了我，也就不了了之。师父知道弟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圆了弟子的心愿，让我开了一朵小花。这一下把我丈夫吓坏了，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别做这些事了，让那些年轻的做吧，就像你做好了送给他们那样，让他们做好了送给你，你只要不做这些事，今后地里的活我不用你干了，你就在家学练。我不为所动，我看他被吓得那个样子，心里很难受。这都是邪党匪首江泽民对众生的迫害。大法红传时，我们村很多人都走进了大法修炼的门，迫害后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修炼机缘。为了减轻丈夫的怕心，开始我是背着他做大法资料，偶尔被他看见时，他的表情很生气，都是斜着眼看我，我的表情是若无其事。后来我想，不能总是背着他，应该让他知道我这是在做正事，是在救人。当我用慈悲的心态、和善的语气，把事情由浅入深地对他讲清后，他的表情反而平静了很多，使他感觉到我们重视了他的存在。说是平静了许多，刚开始还是很害怕的，只要我们做好了，他慢慢的也就好了。现在无论我上哪儿去讲真相救人，或是晚上做多长时间的资料，他都不说一句反对的话，有时还提醒我闹钟响了或是到点了。我女儿的工作是教师，邪党对教育界控制得很严密，硬性强调教师的亲属谁也不准练法轮功。7-8年前我给他做了三退，他没反对，但是也没有真正的认同。我知道这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敬畏，我想这样是不行的，得让她真正从心里认同大法和认清邪党骗人的伎俩。我从生活上对她关心照顾，同时烧些大法资料给她看， 他认真地看了以后说，这些都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真的。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只要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神迹就会出现。你们全被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欺骗了，被邪党的伪光正蒙蔽了，邪党的真面目是假恶斗。女儿说，我们学校现在还有人入党呢。我就讲藏字石的事给他听。我说，中国共产党亡是天意，中共邪党组织是由党团队员组成的，你只要入过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就要为他陪葬，你只要从心里退出他的组织就不由他管了，天灭中共时就与你无关了，你不就平安了吗？你不就保命了吗？一人平安是全家的福，全家平安那真是福上加福啊。他不作声，可他在聚精会神地听。我继续对他说，我帮助你照顾你，不单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情，我是想让你有时间多看这些真相资料，对法轮功有个真正的认识。你看现在政府拍死的苍蝇老虎，表面看都是贪腐受贿的，其实都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他们用最残酷、最邪恶、最流氓的手段，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出售。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这是天意，退出中共是顺天意而行。他点点头表示认同。去年春天我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女儿，我说，你是个孝顺女儿，但是你给我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我都不稀罕，只要你能真正认识大法、相信大法、走入大法，我就最高兴。女儿不但走入大法修炼，还真从心里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在女儿走入大法修炼的短短时间里，奇迹就在她身上出现了。女儿有妇科病，师父给她清理身体时流了很多血。我说，别怕，师父管你了，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这是好事儿。女儿还担心第二天上班怎么办，第二天一切正常。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儿，外甥考上天津的一所大学，女儿女婿都要去送外甥，在网上订票时只买了两张上铺，女儿的身份证没有公证，不能在网上买票，只能到火车站窗口去买。当女儿去买票时，前后两天的卧铺票都卖没了。女儿正发愁时，服务员说，我再去看看吧。不一会儿服务员回来说，还有一张下铺，你要不要？女儿急不可待地说，要，而且这张票和女婿外甥的票是同一个车厢。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也非常高兴地说，凡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有福分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们。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是96年得法的，得法前我一身是病，血压高、妇科病、子宫肌瘤、贫血等等，上班都能休克被抬到医院抢救，在单位是个有名的药罐子。我是抱着治病的心态走入大法修炼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无病一身轻，上班时一抽屉的药全倒掉了，同事们看到都很惊奇。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因，告诉他们我是修了大法没有病了，他们也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99年江氏集团残酷地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一直很坚定，坚信师父，坚信法，到北京天安门证实法，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挂横幅，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在5年前，我忽然两腿膝盖关节痛， 开始我还一直坚持发真相资料，可越来越痛得厉害，因为女儿的孩子要上学，需要有人接送，我和丈夫就到城市的女儿家帮助她带孩子。由于我的腿痛越来越重，去年又摔了一跤，把左侧股骨头摔坏了，只能扶着助行器走几步。刚来时我还能坚持到当地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这一下就完全不能去了。同修们为了帮助我，就到我家来学法，并帮我找执着，看是哪里有执着不符合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可是效果不大。当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谈到，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呀。我更着急了，我觉得师父说的就是我。就在今年七八月份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老家，老伴儿送我到原来的学法小组学法。在同修家，我看到明慧网出的《一师恩》一书，我是流着泪一口气看完的。我看到师父当年传法是那样的艰苦，告诉人宇宙的法理，有多少人带着严重的病进入会场，然后又一身轻的走出来。特别是有的人是背进去的，抬进去的，师父看一眼就说，下来走，大胆走，没事，这人就能走了，而且走得很好。我特别羡慕这些人，并且很惋惜，感觉自己如果也有机会在那个场合，我的腿也会好的。当时并没有悟到师父的法身时刻就在我身边。有一次同修善莲化名有事到同修 A 家，同修 A 跟他说了我的情况，善莲马上说明天我来。第二天学法时他来了，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他跟我说，你下来走，没有事，师父就在你身边，不会跌倒，有师父保护你。在同修的鼓励下，我颤抖地迈出第一步，同修喊走走，大胆走，师父在看着你呢，没有事。我迈出了第二步，第三四步，走了一圈两圈，我终于能走了，我太高兴了，也终于从内心真正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师父的这句话天天读，由于我是闭着修的，天目什么也看不见，虽然嘴里也说师父就在身边，可是心总是放不下。这回我是亲身体会到了。九月份回到女儿家后，邻居和同院的人都看到我身体的变化，能自己走路了，感到惊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